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华语节目主持人吉丽娜，欢迎您收听华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为大家报告有关阿根廷冠状病毒以及美洲的新闻，并且还为大家准备了几首歌曲。我们的网站是 www.rae.com.ar。在我们的网站上，您还会找到短波广播节目的安排。由于每天是通过流媒体播放，您可以在大多数的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的 AM、FM 和 RAI 的信号当中收听到节目。欢迎您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lrae@gmail.com。我们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 RAI 的音频和视频，您将因此呢收到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L 卡片。新闻的主要内容，据政府称正在改善阿根廷遭受的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干旱的情况。阿根廷参议院要求提交一份关于科索沃军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报告。古巴议院批准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连任总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说，拉丁美洲在儿童疫苗接种方面退步。阿根廷南极基地夏季供应活动结束。19日参加解放者杯比赛的三支阿根廷队获胜，分别是河床、阿根廷人和国防与正义。接下来为您详细报告以上新闻。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就气候危机发出警告，并表示不是南半球导致的。他说，责任者是只想着深化盈利的失控的金融资本主义。总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所谓的埃斯卡苏协定会议揭幕时说了这一点。这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第一个环境条约。根据费尔南德斯的说法，本地区与我们环境中的污染几乎没有关系，它与非洲的关系也不大，非洲遭受极大的环境污染影响。总统断言，我们必须要求世界意识到我们是气候债权人而不是债务人。关于气候问题，政府保证正在改善几十年来最严重干旱袭击阿根廷的局面。据农业部称，二月至三月期间，受灾面积减少了20%，但仍有1.38亿公顷土地缺雨。在古巴，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被议会任命为这一加勒比海国家的总统，连续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5年任期。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国民议会470名代表中获得97.66%的选票。迪亚斯·卡内尔是菲德尔和劳尔·卡斯特罗兄弟统治近60年后的第一任古巴总统。连任总统领导向混合经济转型，私营部门的更多参与，但由国家监管。阿根廷参议院 将要求报告由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英国当局部署的克索沃军队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存在的情况。火地岛省参议员巴勃罗·布兰科提出了该提案，以便外交部详细说明面对英国的行动将采取什么措施。科索沃部队抵达马尔维纳斯参加军事演习，布兰科认为这一行为非常严重，并指出英国对这次联合部署部队负有明确的责任，这是不可接受和应受谴责的。与90多个国家一样，阿根廷不承认2008年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的科索沃共和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将遭遇挫折。据该实体称，该地区从世界上免疫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变成了过去十年中最低的地区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区域主任加里·科尼耶保证，这是大陆近3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拉丁美洲男孩和女孩的平均疫苗接种率约为 75%，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81%。 该联合国机构警告说，四分之一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未成年人缺乏基本疫苗接种。据该消息来源称，原因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移民潮和冠状病毒大流行。阿根廷海军破冰船阿达·阿尔米兰德·伊利萨尔本周抵达乌斯怀亚港。这艘船在暴风雨中穿过德雷克海峡，两天后抵达来自阿根廷卡里尼基地。随着抵达乌斯怀亚，伊利萨尔号结束了夏季南极运动。三个月来，破冰船为阿根廷在南极洲维护的13个站提供了供水，使他们能够度过冬天。一旦完成在火地岛首府的例行任务，该船将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并在今年余下时间停靠。体育，19日参加南美解放者杯的三支阿根廷球队获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河床队以4-2击败了秘鲁的克里斯塔尔竞技队，尽管由于红牌而少了一名球员。与此同时，阿根廷青年队在巴西圣保罗队以1-0击败克林蒂安队，以6分领先他们的区域。此外，国防与正义队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弗罗伦西奥瓦雷拉举行的一场比赛中，以2-1击败了巴西美洲米内罗队。英国媒体保证曼联不会允许亚历安德罗·加纳乔加入阿根廷国家队参加 U20 世界杯。尽管这名前锋因伤缺席，但他还是被召集参加将于5月20日在阿根廷举行的锦标赛。但俱乐部没有义务像成年世界杯那样允许他们的球员参加青年世界杯。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Si me prestas un beso, yo te lo devuelvo. Te juro que no sé qué me pasó, que estoy alucinando por tu amor. No había sentido esto, te sueño.
新闻的主要内容，阿根廷副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否认曾要求与美国高级军事首脑会面。俄罗斯外长在委内瑞拉继续拉美之行。南美非洲峰会上，阿根廷外交部长谴责英国在南大西洋的存在。迭戈·马拉多纳的医疗团队将因这一足球明星之死而受审。再次实行推广阿根廷旅游业的计划。国际杯，博卡在青年者杯中获胜，在南美杯中，纽维尔获胜以及帕特罗纳托失利。接下来为您详细报告以上新闻。副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否认曾要求与正在访问阿根廷的美国高级军事首脑会面。格拉令报纸报道，根据美国劳拉·理查森将军的说法，他没有同意与前总统克里斯蒂娜会面。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也否认了 早报刊登的说法。外交总部新闻办公室报道说，没有商谈会面的事宜。同时，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在社交网络中断言，再一次像往常一样，格拉令说谎。这位副总统回忆说，一年前，他应美国大使馆的要求与理查森会面。美国南方司令部的将军周一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见了国防部长豪尔赫·泰亚纳。阿根廷谴责英国在南大西洋的军事存在，同时再次宣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拥有主权。这是通过外交部长圣地亚哥·卡菲耶罗在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集团第八届峰会框架内发表的声明。该峰会汇集了南美洲和非洲的大西洋国家。在费德角明德卢举行的会议上，阿根廷官员谴责了英国的态度。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这不符合多边主义和国际法的时代和惯例。卡菲耶罗敦促伦敦遵守呼吁通过对话解决马尔维纳斯群岛争端的联合国决议。同时，他感谢两大洲集团一直支持恢复阿根廷和英国之间岛屿谈判的呼吁。南大西洋和平与合作区成立于1986年，汇集了24个南美洲和非洲沿海国家。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继续对拉丁美洲进行正式访问。他在加拉加斯会见了委内瑞拉外长伊万·吉尔。两国外交首脑同意在石油、医药、农业、制药和新技术领域扩大合作的步伐和规模。在一次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拉夫罗夫呼吁联合起来反对他所谓的西方勒索。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我们将通过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解决乌克兰局势和其他世界冲突。克林姆林宫代表还称赞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是选择自己道路的国家。拉夫罗夫在这个框架内质疑美国对这些拉美国家实施的国际制裁。阿根廷法官批准了对在2020年11月去世前几个月为足球传奇人物迭戈·马拉多纳提供服务的医疗队的审判。法院驳回了辩方要求解除对八名被告指控的请求，其中包括已故球星的家庭医生莱奥波尔多·卢克。案件中还包括一名精神科医生、一名心理学家、一名护士和一家私人医疗服务机构的协调员。所有人都被指控对有最终意图的简单杀人案负责，并可能被判处最高25年的监禁。马拉多纳头部手术后在家中康复期间死于心脏和肺部并发症。卢克和他的团队协助他在家住院恢复。根据指控，医生团队的行为是疏忽大意，甚至抛弃了马拉多纳。医疗委员会肯定，如果这位前国家队队长在医疗中心接受治疗，他的生存机会就会增加。国家政府启动了新版布雷维亚黑计划，以促进阿根廷的国内旅游。该倡议诞生于2020年底，旨在帮助受疫情影响最严重之一的旅游部门。计划用户可以获得高达 50% 的与前往国内目的地旅行相关的费用报销，资金由国家资助。鉴于布雷维亚黑取得的成功，该计划更新了两次，现在已经推出了其第四版。新版旅游计划将寻求在5月25日至6月30日之间的淡季，将旅游业推广到访问人数不多的目的地。该计划包括的项目是交通、酒店、美食和短途旅行等。 足球国际杯。解放者杯方面，博卡青年队在主场以2-1击败佩雷拉队，布宜诺斯艾里斯队以1-0开局，并在大陆锦标赛中连续第四次输给新秀队。但路易斯·阿德宾古拉和年轻的阿兰·瓦雷拉最后一刻在蒙博内拉扭转了局面。与此同时，在南美杯赛场上，纽维尔主场以3-0击败来自玻利维亚的布鲁明。此外，巴德罗纳多·德·巴拉纳，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在阿根廷以外的地方踢球，在巴拉圭亚松森以1-0输给了奥林匹亚队。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Thank you.
科学与环境。世界上最大的100台超级计算机之一将在阿根廷使用。五月，一台跻身世界前100强的新型超级计算机将在阿根廷开始运营。它将被安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国家气象局计算机中心，但可供全国各地的科学家使用。据报道，超级计算机将有助于改善气象预报的准确度，并有助于科学研究人员开展基因组学、药物设计和新材料、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发展等应用的研究。启动这台计算机后，将定期举行公开竞赛。为此，阿根廷所有地区的研究人员小组将获得超级计算机的计算时间。对该计算机耗资 8.85 亿比索，由科学技术和创新部资助，资金来自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的贷款。为了整合超级计算机，必须对 SMN 计算机中心进行改造，耗资 2.65 亿比索，由国防部负责。在那里，对结构进行了改造，安装了水冷系统和防火系统，并改进了电器安装。这台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将使其在世界排名中位列第82位。这台超级计算机的功能是当今阿根廷安装的最强大的计算机40倍。国家气象局使用该计算机进行预报。1960年，在科学家和数学家曼努埃尔·萨多斯基的管理下，阿根廷安装了第一台用于科学用途的计算机 Gelimendina， 被认为是阿根廷计算之父。阿根廷是临床研究的先进国家，在五年内专家数量翻一番。在阿根廷，临床研究投资增长了 130%， 专家人数在过去五年中翻了一倍。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部、国家科学信息局对阿根廷商业部门进行的最新研究与开发调查，致力于临床研究的公司2021年在研发活动中投入了 411.34 亿比索。阿根廷医学专业协会的一份报告强调，我国在极其有价值的领域拥有推动科学发展能力高强和优秀的专业人员。临床研究对于开发新药和治疗方法至关重要，而且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影响，创造了就业机会和外汇收入。阿根廷医学专业协会医学主任苏珊娜·巴尔迪尼确认，向国家药品、食品和医疗技术管理局提交的方案具有所有最高质量的国际标准。对于医学专家来说，这些都是高水平的医学研究工作，让我们能够参与国际科学委员会，拥有更多的研究、创新和科学。阿根廷生物学家在伦敦获得著名的国际奖项。阿根廷生物学家桑德拉·迪亚斯是 GONICET 植物生物学多学科研究所和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的研究员，被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然历史组织伦敦林奈学会授予荣誉。该奖项每年颁发给那些进行调查并为真正了解自然做出贡献的人。这一荣誉是生物学家、生态学家、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所能获得的最负盛名的荣誉之一。评审团授予这位阿根廷科学家林奈奖章，以表彰他在全球的职业生涯。 他对自然科学的遗产以及他在植物功能性、生物多样性以及植物对环境变化和影响其他生物体的反应方面所做的工作。桑德拉·迪亚斯是 Conicet 的高级研究员，也是科尔多瓦国立大学精确物理和自然科学学院的研究教授，他获得过重要的荣誉，例如美国和法国科学院院士，以及2019年阿斯图里亚斯公主科学技术研究奖。那一年，他还被著名的《自然》杂志评为科学界十大人物之一。此外，在2019年，他还获得了邦吉出生基金会科学奖。关于功能生态学如何帮助理解当前的环境问题，迪亚兹指出，其研究旨在让人们更接近详细的技术信息，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非人类生物对于我们作为人和社会的生活的运作有多么重要。这不是说我们觉得有能力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但我们可以为非专家带来技术要素，这样他们做出的决定，无论是什么决定，都更加明智。征集志愿者参加阿根廷新冠疫苗临床试验。科学部长丹尼尔·费尔姆斯与 ARTVAC 项目的负责人以及圣马丁国立大学和 Conicet 的研究员朱莉安娜·卡萨塔罗于4月10日领导发起了一项召集1782名阿根廷冠状病毒疫苗 ARTVAC Cecilia Galeazzo 第二阶段、第二期和第三期临床试验的志愿者。疫苗旨在防止地区流行的变异病毒。卡萨塔罗说，第二三阶段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对于第二阶段，我们现在还需要1800名志愿者。在第一阶段的80名志愿者和第二三阶段第一部分的260名志愿者中，没有产生严重的不利反应。菲尔姆斯强调，这是阿根廷第一次在疫苗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是在成功通过第一阶段之后，并解释说，这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具有更安全的保证。年满18周岁才能成为志愿者，并已接受最多3剂针对冠状病毒的疫苗，以及居住在以下城市之一或附近：布宜诺斯艾里斯市及其周边地区、拉普拉塔、马德普拉塔、科尔多瓦的首府、门多萨的首府或萨尔塔首府。ARTVAC Cecilia Galeazzo 是圣马丁国立大学 Conicet 和 Gasala 实验室的初步开发项目，得到了国家研究技术开发和创新促进机构的支持，并得到了科学技术和创新部的资助，以及阿根廷20多个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共同努力。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e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来自南方国家阿根廷的五条消息，在巴塔哥尼亚发现了泰坦巨龙的股骨。来自内乌肯省阿涅洛镇巴塔哥尼亚沙漠博物馆和科马韦国立大学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发现了泰坦巨龙的股骨。古生物学家胡安·波菲里解释说，据推测这属于大型恐龙的发现，并补充说目标是试图在博物馆中建立相应的遗产保护措施，在那里准备并最终对它进行研究。这一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地区的发现是属于白垩纪时期的，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其他泰坦龙。这些泰坦龙的遗骸在内乌肯省北部地区和门多萨省南部地区被发现。研究人员还估计，根据发现的股骨大小，这只食草恐龙长约12至15米。该地正在进行有望在那里抢救出更多的古生物材料的工程。泰坦龙或巨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陆生动物，在6500万年前灭绝之前一直统治着地球。据科学家称，该物种长达25米，与其卵的大小形成鲜明的对比，卵的直径约为12厘米。阿根廷批准手语为国家的原始语言。 国家参议院批准了一项将阿根廷手语视为全国范围内的自然母语的法案，并将其颁布为法律，同时强调作为语言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保存和传播的重要性。因为这种语言具有完整复杂且与西班牙语不同的语法结构，正如所争论的那样，其目标是被视为一种自然的母语，形成一种无形的历史遗产，作为聋人语言身份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该法律还保障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选择以这种方式进行交流，以有效和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消除沟通和态度障碍，以促进沟通和信息的获取。内斯托尔基什内尔管道将在六个月内节省22亿美元。阿根廷能源公司总裁奥古斯丁·格雷斯估计，前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天然气管道将在今年下半年节省22亿美元的进口费用，到2024年将这一数字翻一番。管道将于6月20日开始运作。格雷兹在广播声明中说，今年在仅仅运营6个月后，将在燃料进口以及能源和天然气进口方面节省22亿美元。同时他表示，明年将运行12个月，将节省44亿美元，指的是对进口的替代。这些货币的储蓄和潜在出口的影响可以通过向邻国出售天然气产生的极点。格雷兹强调说，今天正在满足执行时间表，天然气管道将于6月20日投入运营。阿根廷至少有32人死于登革热，最近几周病例和死亡人数的持续增加，使2023年成为阿根廷发生登革热病例最多的年份之一，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2023年至少有32人死亡，已经成为国家历史上登革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根据国家流行病学公报，死亡病例分布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胡胡伊、萨尔塔、圣达菲、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图古曼、恩特雷里奥斯和科尔多瓦省。阿根廷出现了3个历史高峰，根据国家卫生组合提供的数据，病例的3个最高峰出现在2009年，感染人数超过26000人。2016年有超过4万人受到影响，2020年有近6万人。现在根据提供的最新信息，到2023年有超过28000人被感染。阿根廷有700万人面临感染南美锥虫病的风险。在4月14日纪念的世界南美锥虫病日的框架内，阿根廷心脏病学会建议居住在这一流行病地区的人们进行医疗咨询，以确认他们是否也感染了这种疾病，从而预防严重的可引起长期感染的心脏疾病。根据阿根廷心脏病学会于2019年制定的南美锥虫病共识以及泛美卫生组织估计的数字，阿根廷约有700万人面临感染风险。除此之外，还有150万人已经感染了引起南美锥虫病的寄生虫，还有35万至50万人已经患上了与疾病进展相关的心脏病。据国家卫生部称，目前在阿根廷的10个省份发现了长春花，也就是卡塔马卡、查科、科尔多瓦、富尔摩萨、胡胡伊、拉里奥哈、门多萨、萨尔塔、圣胡安和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为了查明一个人是否感染了这种疾病，必须对南美锥虫进行特定的血清学研究及血液测试，检测 由于存在引起这种疾病的寄生虫克鲁兹锥虫而由生物体产生的抗体。南美锥虫的一种传播形式是媒介传播，通过通常称为长春花的昆虫叮扰传播。另一种传染形式是经胎盘传染，即在怀孕期间的任何时间从怀孕的母亲传染给孩子。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ondo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听众朋友，今天的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中文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为了获得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IO 卡片，您可以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IORAE@gmail.com。我们呢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 RAI 的音频和视频。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